遵义会议在扎西画上了句号。1935年1月17日深夜，百公馆二楼会客室天花板下那盏亮了三个晚上的荷花形美孚油灯终于熄灭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新曙光，新纪元，里程碑。迄今为止的60年间，人们这样讴歌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他的幼年期，不再依赖任何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头脑。从此，毛泽东一直为中国革命掌舵，直到1976年9月9日，41年的漫长岁月，毛泽东的名字终于走遍了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功的开始。与毛泽东同甘共苦创建了红军的朱德，日后这样赋诗抒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就在遵义会议结束的那天，百公馆的主人百徽章率领着他的人马已经逼近了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依照改变了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同日，百徽章窜回遵义城。第一个进入百公馆的是他的表弟于大勋，他在二楼会议室看到的情况是，餐桌仍在原处，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张藤睡椅。百徽章来得稍晚一些，他在一楼的一面墙前站了很久，这面墙上用黑墨写了几行醒目的大字：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不发欠饷不打仗，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百徽章铁青着脸回过头来的时候，看见三个当兵的正指着那面墙比比划划说着什么，他一时火起，朝那几个当兵的大声吼道：抹掉，抹掉，谁再看就枪毙谁。其实在遵义百公馆二楼会客室里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没有画上句号，由于军情急迫，甚至在会议结束时还没有形成一个见于文字的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是在二月初的扎西会议上。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境内，自2月5日至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从高坎、花房子、石坎子、大河滩，一直到扎西镇，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由于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在扎西镇进行的，所以将这次行军中的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初稿是张闻天在离开遵义后的行军途中完成的，这个文件基本上以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长篇讲话为蓝本，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写成的，最后在扎西镇正式通过。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的第四天，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时间是1935年2月8日，变换党中央最高领导也是在扎西会议上。遵义会议后， 博古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习惯上称为总书记，但他再继续领导显然是困难的，没有人服了。周恩来在1972年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这样提到了遵义会议后变换最高领导的经过。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这段话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一，遵义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取得了统御全局的权力，即使在更换中央总负责人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的意见也可以一锤定音。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已经水到渠成。二，作为在野的武装集团，毛泽东此时的主要兴趣依然如宁都会议时那样，仍在军事。三，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和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洋房子先生正式结盟。洛甫正式接替博古职务是在1935年2月5日。那天军委纵队离开了石箱子，来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那是渭河与赤水河的交汇处，有个小渡口叫岔河，旧地图上标的名字是鸡鸣三省。周恩来1972年的那次讲话中回忆说，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鸡鸣三省的确切地点与归属众说纷纭，四省的叙永县、云南省的镇雄县、威信县和贵州省的毕节县似乎都搭着些边儿。而政治局开会，博古和洛甫交接权力则是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乡的花房子附近。注：关于移交权力的具体地点，另有岔河说、高坎说等，皆是鸡鸣三省一带的小庄子。洛甫博古的权力移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抵制交权的又是遵义会议上的反对派凯丰。二月五日的会议后，凯丰跑到博古住的地方，对博古说，一定不能把权交出去。博古犹豫了一会儿说，决定是政治局多数同志做出的，还是按会议决定办。博古没有听凯丰的，把几副象征着中央总负责人权力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那里面装着中央的重要文件、会议记录、印章等。从此结束了博古自1931年9月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央副总的责任的地位，而由张闻天取而代之。向忠发于1931年6月叛变以后，党中央没有再设过总书记，张闻天同博古一样，在赴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仍是党中央书记，习惯上还是称之为总书记。博古不当中央总负责后，仍是政治局常委，后来一度接替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以后的日子里，作为一位忠诚的党务工作者，博古殚精竭虑，表现出色。延安整风时， 他沉痛地检查了自己在担任中央总负责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他数度出任中共代表团代表，东奔西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表现出高超的谈判才能。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与同行的叶挺等人同时遇难。在博古交权的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这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总负责人后发出的第一份电文。